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来到了十一月最后一天呢，我们呢，我发现呢，这个月呢，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呢，忙得要命，事情多的哇，一大堆，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那样。之前不是为耶稣写那个文案吗？为耶稣写功课写文案吗？然后呢，现在又有这个报名参加活动，月初又有一次，下个月也有一次，已经爆满了，组长加油站，
哇！
对呀、啊，我觉得良友圣经学院干嘛呢？打鸡血嘞，好像。
这是好事啊，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学习的气氛火热起来，我们一起挑起这个学习的火，好不好？
我跟你说，下个礼拜又打鸡血了，又有下一档了哈，就是呢，良友圣经学院的普及晋升课程呢，它不是有选择题吗？到第四级的选择题，就是最后一级的选择题呢，又开放了。12月3号呢，就开放末世论。
哇，那到底我要参加这个活动好，还是去考试好呢？
都做。
哎呀，非常的忙碌啊。那今天呢，好像我们还要预备有新的课程推出、哦、
对对对对对，那除了12月3号有这个末世论的考试以外呢，12月10几号也有另外一课，之后再说。那下个礼拜呢，12月9号呢，就会开播这个教会行政的那个科目，就是姚谦牧师跟文慧老师主讲。那这个不是全新的，但是呢，这个一定要留意呢，我们在12月的那个时候呢，12月23到28号呢，我们有这个圣诞特辑，
对，
所以呢，他就会跳了一个礼拜
哦。所以教会行政这个科目呢，中间会暂停一周，并且呢，播出这个圣诞节的特辑。
对了，圣诞节特辑呢，今天同工在催我说，万峰，我的圣诞节特辑还没来呢。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所以呢，全心准备着啊。那所以良友圣经学院呢，就大爆发了，在这个十
一
月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啊。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今天也是个大日子，万峰，你记得吗？
我记得这个教会年历面面观没有了。
对了，就是代表呢，教会年历的家庭崇拜今天开播啦。
其实明天才开始降临期嘛。前几天呢，有个我的崇拜学博士的同学问我，他说：“哎，降临期不是礼拜天才开始吗？那礼拜六举行崇拜，礼拜五举行崇拜怎么办呢？会不会跑回上一个节期里头呢？”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知道你会告诉给我，就提前嘛，提前准备那个。
提前总比落后好，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说。他们提前就是一个早一天，就是他用5、6日或者6日啊这些时间呢，把这个礼拜天连接起来，而不是隔了一个礼拜才追回上个礼拜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那个崇拜呢叫提前崇拜。
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礼拜六听完了以后呢，也在网站上呢可以下载这些资料以后呢，礼拜天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呢真的有一个家庭崇拜了。
对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意，就是家庭崇拜是给你在家里头做的哈。
是，
那所以如果能做呢就感恩了哈。那对于这个经课呢，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问，到底经课说什么？万峰，我都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对呀、啊，
我完全明白你听不明白，因为我在教会里头教经课里头，这一个课程是我唯一容许其他人睡觉的课程。
常常我在想呢，经课这两个字我们不熟悉，能不能说就是圣经嘛？
选读咯，
选读嘛，就是呢，你这个礼拜就选读哪一段的经文，
就有个表咯，我就要把那个表念给你听咯，然后你都听不明白我念那个表是什么咯。
在这个宗派里面，他们就习惯了用经课这两个字，
我都不记得，
课目的课。
对，上课的课，
上课的课、哦、
对，其实呢我也不太记得那个表是什么的，我都是去查的，所以呢我为了大家的缘故呢，已经请张琴老师呢把这个经课的那个表格啊上载到我们的网站里头、看看网主能不能帮忙啊。那起码你可以看着那个表呢，你就对照着，你就知道3年后念什么了。
是的啊，我们还是再说一次了，你如果不懂经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圣经选读，每个星期按着这些圣经的选读呢，帮助我们 从基督的生平一起来进入教会的这个崇拜当中。
对了，不记得不要紧的，因为万峰都不记得、
嗯、
所以放心啊，看着表就好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来哲理有神，请来景月呢、带来所罗门跟庄子的故事。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我像风筝飞，被吹得好远，越过了、
上班好累，好想躺平啊。
躺平就好了。哎，我带你去见周公啊。
啊，你就是古代掌管松弛感的庄子吗？
嗯。哎，失控了，失控，一切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光之下。
啊，我知道了，您就是古代以色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罗门王。
哇，
我今天真是何其有幸能遇到两位啊。
哎，年轻人啊，别这么说，我们互相学习啊。我们这些老头子啊，刚刚来到你们的世界，还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呢。
对啊，对啊。
好，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你们想了解什么呢？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都流行什么呢？
我们现在流行躺平啊。
哦，什么是躺平啊？我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虽然穿着光鲜亮丽，但是内心都好像很累啊，所以要躺在床上多休息，是吧？
哈哈，也可以是这么理解。
你们年轻人呢、大家比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累得多了啊，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的
啊。对啊，
哎，是啊，大家怎么努力仿佛都看不到头，忙忙碌碌一辈子可能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所以很多人干脆就选择躺平算了。
那月月小友啊，
哎，
那你是怎么选的呢？
我选的就是躺平咯。其实也挣扎过要不要跟大家起来一起卷。
卷？卷是什么意思啊？这对我一个老外来说理解起来哈、真的有点困难了、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好，卷的意思呢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很拼搏去竞争，不像我们三个哈哈，已经厌倦了竞争，早早的就想躺平平，不想干活。
我没有说过我不想干活，我也不是一早就躺平了，我的前半生还是很卷的啊，只是我无法从工作当中得到想要的养分。你们两位能看出来吗？
嗯，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拼命三郎，我拼命的抓，想要治理好我父亲大卫王交给我的以色列王国，而且我在位的年代是太平盛世，基本上不需要我太努力就已经能够坐享其成。我与世界上最有名的女王联姻，也曾经拥有过最朴素的民间爱情啊。
嗯，
我著述立说教化百姓，可是人到晚年回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一辈子追求的都是虚空啊，都是捕风捉影啊，这些当中没有永生，都没有存到永恒的价值。
嗯，
我没有办法从中获得永恒的满足感啊。
哎，所罗门呢、
庄子、
听起来我们就是两个极端的。
哎，
我所处的时代是个乱世，大家辈出，人才济济的，走在街上迎面走来的可能就是跟你有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门徒。
啊，
就是乱世嘛。
嗯，
每家每派都在讨论怎么样治国理政才是最好最有利于国家或者是最有利百姓的。那我们主张的就是无为而治，我们的祖师 老子说过，清静者不烦忧，无为者顺自然。啊，最主要的就是清静无为。那我们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上，啊，不乱干预，那瞎指挥，只有君主无为，才能给臣子有为的机会，这个国家才能够在贤能的治理下越来越好的。你本身是君王，你一定知道的，一个君主，一个人的头脑总是有限的，啊，如果集权在一个人的手中，那个国家很可能就是面临倾覆的危险。
哎，我们以色列也有一句古老的箴言，跟你说的清静无为这个概念很像的，
哦，是吧？
就是这一句，你们得胜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
啊，原来你们那个时代就有躺平的雏形了。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的，我们躺平是让国家被更贤能的人来治理啊。而且呢，我们相信时间的力量，时间会淘洗出真正贤能的人呐，啊。其实这种无为，看起来是无为，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为呢？啊，大应牺牲啊，大象无形，那就是单单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呀，啊。
是啊，其实自然无为是不是代表彻底的躺平啊？我看也不是。比如说人的欲望，名利啊，金钱啊，情欲啊等等，我们认为要顺应他们，不要做过多的干预，也不要过分的压抑。欲望是不能通过压抑来熄灭的，也不能通过熄灭来满足的。总之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禁欲主义的那一套，那一套在我身上行不通的。啊，我又想起了我跟舒拉密旅的爱情。啊，年轻真好啊，景月要珍惜年轻的光阴啊。
王说的是，王说的是，我听听突然躺不平了，感觉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可能也不卷也不躺，就正常的做自己吧，在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就好了。
好啊，
哦，王说的对呀，啊，我们道家也是主张顺应自然天性的，实在是跟王你相见恨晚啊。
对，
音乐小友，
哎，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下次见喽。
好，
下次见。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我像风筝飞，别丢得好远，越过了无垠海边，我只能够慢慢飞。微风轻轻吹，不要流眼泪，我像风筝飞，越过了界限，好远远。
家人好，这里是哲理有神，在我旁边的呢是一位也不算神秘嘉宾了，因为来过一次了。
对，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环节多少集啊？
六集啊。
我都来了两集了，当然不算。
因为我特别喜欢你。
当然不算是特别嘉宾的。好，今天谈什么内容呢？
今天我们还是按照刚才听到的广播剧的内容来做一点延伸的讨论。刚才广播剧提到躺平的问题，在道家，在庄子那里，躺平呢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不任意妄为。在所罗门那里呢，躺平呢是看过世间繁华之后的一种虚空感， 也是这份追求不到人生意义的虚空感，才让所罗门，我觉得他最后选择我要归向上帝。所罗门真正体会到了说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栏目名称一样，叫哲理有神，他真的体会到在人生的这些虚空之后是神。
嗯，那我想问问景月，你这么年轻，你觉得你是属于躺平还是内卷呢？
我其实非常讨厌内卷，我觉得内卷是会造成恶意竞争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也会稍微起来卷一下自己。
哦，卷一下自己。
对，
那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时而内卷时而躺平的，可能一三五内卷，二四五就躺平。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
对啊，我觉得这个人的心思总是无常，我最近真的也是在查考传道书，很容易受到周边的人事物影响，你今天决定要内卷还是躺平。那什么情况底下我想内卷？可能回到校园生活，感觉我越来越看不到自己在这里的存在价值。
校园生活吗？
校园生活，又或者来到职场工作，你看到别人都很努力很努力，好像一只小仓鼠在跑轮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我也应该要跑一下吧，我不跑好像我慢慢就被飞偶淡化了那种感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也要努力内卷一下。你会吗？
我会啊，就是我其实平时是一个 F 人，一个 P 人，就是 MBTI 里面的那个 P， 不是特别的卷，比较躺平。其实我觉得我们 Z 世代其实大多数人都还挺躺平的吧。
可能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呢，他们总是觉得僧多粥少嘛，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也不能够分一杯羹。
对，
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可能也像你那样，我觉得内卷真的不好，很负面那种竞争，
但
我没办法，
不得不。
对，我在这个社会，我不是求生活，是求生存的。我不卷怎么行呢？
是。
但我们这代人很喜欢躺平，特别比我们年轻的更喜欢躺平。
躺平，对。
那是什么状况来的呢？
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现在物质生活也慢慢的有一个量级的增长，那大家就会觉得其实我躺平也无所谓了。其实
对啊，我也觉得偶尔躺平一下。我听过一个比喻，就像一般人我们去听音乐会，然后突然前排的人他们都站起来了，那我们后排的人怎么办呢？
就不得不站起来，
我们不得不垫起脚尖来听这个音乐会。但是整场音乐会下来，你会觉得啊，我何必呢，明明大家都能够很舒服的坐在这儿听听看这个轻松的音乐，结果一两个小时大家腿都酸了。
哎，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躺平也无妨。但我也听过人会自嘲，就是我们这一代卷又卷不赢，躺
又躺不平，
躺不平。里外都不是人。查考传道书呢，我宁愿我选择追求一个合宜的度，就是这个刚刚好，不多也不少，这个度不要卷到什么。可能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做某些行业，他们真的是11点钟才下班那种。
哇，
真的
好晚啊。
哇，好晚好晚，卷到不像人样了。但也不要躺平到成为一个颓废的模式，像那个颓废青年整天躲在家里，那又不行了。
对，其实要拿捏一个平衡，就像庄子在这个剧中说的，无为看似是无为，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为。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啊，我觉得他在讲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那种辩证和怎么说呢，他要拿捏那个度的一种智慧。
景月，你是念中文的，我没你那么熟悉，我真的特别呢上网搜一下，勾起一下以前学生时代学过的，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最大最美的声音就是无声之美。反而有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东西呢，比你眼睛看得到的更加的伟大，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你有什么就是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吗？
倒是可以的。好几年前我是刚刚大病初愈，那非常的闲呢，每天可能到处跑，坐坐巴士，我喜欢坐香港那种上层的巴士。那个时候是大白天，我就无意当中仰望看一下窗外的蓝天白云。那一刹那真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你说都活了30多年，那一趟才觉得真正的感动。 感动的点在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哪怕最专业的颜色调配师都调不出那种天空蓝。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神呢？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宰呢？
嗯，
所以我就看到这种就是无形的那种伟大，没有人跟你说话，没有人在旁跟你解释这个颜色怎么好看，是你心灵的一份感动来的。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伟大，往往都不是靠人的言语或者文字来表达的。
这突然让我想到康德有一句话说是抬头望天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两者让我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对，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拼了命最希望的能够把你带到教会里头，或者拿本圣经每页每页跟你解释，但往往是你自己的生命见证，你信了主之后，你内心那种平静或者你那种改变才会引起人的好奇心，想要进到你的生命里头吧。
嗯，其实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申请来香港读硕士的经历。当我在本科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想读硕士，但是我考研其实是失败了，所以在我考研失败的那段时间，我开始更多的读经祷告，跟上帝亲近，会发现当我申请上香港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偶像名叫学业，就啪的一声就碎掉了。
那个人叫学业。
那个东西叫学业。
哦，是这样子。
就是我想说的是，我的上帝呢，在反而我没有积极追求学业的时候，把这个好的结果给到了我。就像这里说的，无为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有为嘛。因为我有时候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我想这也是神透过这个经历来磨练我，让我不要着急，要有耐性。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像一个容器一样，当上帝发现我有这个能力来承担更多祝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祝福给到我，否则就算是祝福来了，我觉得我也接不住。
那你刚才说那个碎到一地都是那个学业，你觉得它属于那种属世的智慧吗？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属世的智慧跟我们圣经常常学的属灵的智慧，两种智慧是不是对立的呢？我有了这个我就不能够有这个，我追求这个我就不能够追求那个呢？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它不是完全的对立的，因为属世的智慧某种程度上也是上帝的创造，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对，
嗯，
特别我在看传道书，传道者也像你这样的论点，我们没有否定属世的智慧，你刚才说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对对对，
但如果你拥有了属世的智慧，你就自以为是，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世界上很多譬如银行界的人士啊，很多他们用那种聪明的头脑赚钱，甚至把人玩弄在鼓掌，然后呢觉得我很厉害，我非常的了不起。但我觉得这个呢，就像圣经说的，神会看为愚拙的。
对，神知道智慧人的意念，他们的意念在神看来是虚妄的。
嗯，对，所以呢，我们如果目中无神嘛，经常要提醒一下自己。
是是，
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你今天能够有学识的机会，还不是神给你的吗？
对，就像我们这个栏目叫哲理有什么，其实哲学也是世上智慧的一种，但是怎样才能追求到真正的智慧呢？就是要到神里面去追求。同时我也看到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也说到说，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因为做这个哲学的节目知道，希腊人就是非常的积极追求于智慧啊哲学，他们也是最早哲学开端的那一批人嘛。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我们可能活在是特别基督徒啊，回应一下刚才你说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你有心理准备，你会被还没信主的人嘲笑的。
对，
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在职场或者在工作当中不识时务啊，
觉得我们很傻。
对，傻傻的，你们在这个世界混不下去的。你们别想发达，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发达，如果你们还坚持这个傻傻的信仰，这个就是他们看我们为愚拙了。
但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也总比人强壮。刚才提到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里要预告一下，下周我们就会谈到马丁路德的十架神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景月，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见。
有份爱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存在，穿越了时空来到现在，像从天而降又像从心中燃起，成为你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不可思议又真实无比。有份爱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存在，穿越了时空来到现在。
无救的十字架，
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
世人看为羞耻，
十字架却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
11月9号起，爱 Radio 爱广播，逢周六连续六周，哲理有神，与你不见不散。
我梦就说恩典的记号。
谢谢景月呢，为我们预备哲理有神。那今天第四集了，我们只有六集，所以呢就好好期待啊。
我觉得不简单呢，他做这一个虽然只有六集的一个我们叫实验性的栏目，其实他花了很多功夫。
对，这个超难。
我觉得他已经写了论文了。
我说这个跟以前我们的林可辉的那个阅读世界一样难，都要读通一些哲学，消化了再分享出来变为贴地，好难。
所以好好的咀嚼吧，好好的欣赏。
听三遍，听三遍，
并且呢给他回应啊。我们回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努力的留言给我们，留言给乐意老师，
还有姚谦牧师，给真道分解的。
近来呢一直收听你们的节目，特别呢最近听了你跟姚谦牧师配搭的真道分解，你们以全备的知识和口才，还有呢适当的时候坦诚的表达个人的光景，并且配上美妙的音乐，真是精彩啊。我听了以后呢很被感动，被激励，被鼓舞，也得到了艺术的享受，非常的愉悦与满足。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赞赏。
乐意老师的卖点就是坦诚嘛，他的长处啊。他继续说啊，我也要夸赞良友电台，感谢神，这个是对全球华人广播的福音电台，节目越来越丰富多彩，节目的艺术水平也是越来越高，引人入胜啊，就是网络人工智能也跟时代并肩前进啊。
谢谢你的鼓励，我相信呢不管是做节目的技术的全部都已经很开心了。
好，那谢谢努力的，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好
好，那送别十一月了哈，我们十二月见。我是万峰，
我是康妮，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